异变四境等，就是这个虚妄分别了，这个体内是没有的，它只有少分的这个万乱识，同时也会变现起相似的种种境，不同所执，这个我少分生，就是这个所执的这个内容，所执的这个境相。少分真实也不可得，刚刚已经呢，这个讲到了，但是然彼旧论的解虚妄明镜不实故，有体善故，今堪返本，此是人语，非是圣说，本无此也，就是堪返本里边这个解释了，就是。另外的两句话，说没有，那么我们这里就不加多说了，那他这个新翻译的呢，就是以这个论约下面一直到少有乱世生故，为主，如何不许此性全无？那么这里就有一问，就问什么嘞？说这个虚妄分别，依他起性，不能说全部都没有，而是有少分有，即假真起，设钟摆论思等难，彼思所计，此亦全无。这个就是与中观的思想相对的了啊。就是先呢发起一个问，发起一个问题了。这个是，假如的话嘞。也可以说这个虚妄分别呢，全无性，没有为任何的这个嘞存在，那这样的话呢，是不是可以？本身呢，你这里不假设发问呢，这个钟摆论思啊，也就是中观思啊，他也会问这个问题，因为中观思的话呢，他是这个观察的角度啊，抉择的角度不一样的。他是觉着诸法无自性，这一切法呢自性空，无有这个体性可得，依他起性也好，缘成实性也好，这个遍计所执心也好，种种性，这个一切法呢，不能够建立的实有性，不能建立实体性，你这里讲的说虚妄分别了，这个这种种这个分别实了，他是不是完全呢？可以说无性呢，彼思所计，此亦全无。就是说，中观师呢，所观察的是这个依他善，也不可以建立有自性，没有嘞体性可得，那么这里就发问了，以许此灭得解脱故，那么这里就是回答这个问题，为什么说这个？虚妄分别呢，它有少分的这个性，少分体性，少分体性前面讲了是有嘞，这个错乱死生，以许此灭得解脱故，就是如果不存在于说呢，这个课程烦恼，无明妄计，这个少分错乱时的话呢，那怎么样成立这个涅槃呢？成立这个解脱呢？那你解脱是解脱什么呢？所以要建立这个解脱的相对义。同样这个地方反过来，也就是建立众生呢染污生死的流转义。你看虚妄分别，遍计的内容是无的、虚的，非有可得的，只是你错乱性的认识、错误性的想象而已。那你要是认识到了。所变现的种种境界，都是心分别有，心分别而生，远离了这个乱象，远离了这个虚幻，那就转为真实了。转为真实之后，就能够为灭除这个少分乱死，转染成见，就得解脱。所以不能是说了这个虚妄分别了，这个完全没有体性。 它也是有少分体性的，所以这样就能够为善巧安立，善巧的建立，生死的流转和涅槃的幻灭解脱的正德，就在这里。此大前难，就是这个地方呢，回答前面这个问难。若如空花少分非有，应无断灭解脱一成，既解脱成有断灭者，故万分别定有少体，就是这个万分别了，有少体了，这个是有相应的意思在里面的。如果是像这个空中的花，它本来就是不实有的，不存在的，那空花既然没有生呢，自然也就没有灭。它如果有生呢，才能够称为有灭嘛。世间的这个花呢，它开放了，然后经过一些时间以后啊，谢灭了，它就有个谢灭。所以相应的来讲呢，你要能够灭，能够得解脱，什么样吸附了，什么样这个起呀、才能够灭了，就是因为有颠倒错乱的认识，有虚妄的分别，就灭了虚妄分别才能够得解脱。没有灭虚妄分别呢，就是流转生死。所以这个万分别有少体是这样的，如果你万分别有无体的话，怎么建立这个涅槃解脱呢？所以这里呢就是一个回答。若依此者，系缚解脱则应皆无，就是如果不是这样的话，那就说不通的。怎么样来一个解脱了，来一个系缚呢？解脱和系缚两者是相对法嘛，是相对的嘛。系缚呢就是流转生死，解脱呢就是获得涅槃，获得这个嘞自在。那么则应皆无，如果没有系缚也就没有解脱，正是因为有系缚才有解脱了。就好像生病一样的，才有吃药打针病才会好。如果本身身体就是好的，那还有吃药打针呢，就不要了吧。它本身就是健康的了，正是因为有这样的一个问题，所以才要解决，有相应的这个系缚，所以才要这个嘞解脱。那如果没有，两者都应该没有，如果有才能够建立两者这个嘞存在。如是变成八五杂染即清净时，就是如果是这样的话，一切都否定了拔无了，那么这样的话呢，就会这个呢有清净和杂染呢不能够成立的过失。这个是唯识里面呢这个提出呢补充呢说明这个呢要建立少分有的这个呢问题，就防止呢这个中观派也进一步来问难他，中观派就再不好问难他了。当然中观派里面他也是有成立这个清净杂染的方法，跟这个唯识不一样。那如果我们这里又补充呢，恐怕这个观念又讲更多了，所以暂时不讲。若意于此，少有其体而说全无，生死系缚出世解脱，则应皆无，以无体法不能系缚，如实女儿亦非断矣，得成解脱。如第二月若许全无，无缚脱者，应无杂染，亦无清净，既为世间亦被圣说，又无染净，汝等修道何所求为。那么这里呢就是说明前面这一层意思了。你这里说到一个少分的问题啊， 那就是补充一点，少分跟多分呢跟满分呢是对于事物的它这个类整体全部啊局部的一个描述。那么如果是满分的有，多分的有，那就是种种的境界能取所取都是有。但是这里是讲的只有一分有，一分有就是说了我们心啊在分别的时候它是前念后念，念念相续啊，刹那生灭的心识，这个活动有，而且这个活动呢它是乱的，是错乱的啊，就好像这个神志呢精神呢不正常的情况下，它有种种的想法，想了很多很多，但想的都是一些呢错误的东西，都是一些无意义的东西，无用的东西。那么如果从这个量上来讲呢，他想的东西很多很多，但是呢他真正能够是具体有作用的，存在于作用的，就只是他的心理活动而已，事实上的东西是很少很少，但是呢他想的东西很多很多。我们众生遍计有我有法有种种相，山河大地宇宙的一切那不是很多吗？但是这些呢四相转的东西啊都是一个错乱认识而已，就只是他心念念念分别这一少分，就是这个样子。所以说呢是少分错乱识，所以是少分有法，那就讲少分的这个意思，就好像我们吹泡泡啊，吹了一个很大的泡泡，泡泡一裂的时候就一点点水分而已，没有多少东西啊。哎，那么这里呢就是疏解了解释了这句话论里面这个补充，分了三重，这个前面一重呢是解释，跟这个话里面的意跟这个论点里面的意思是一致的，就是少分有体呢不能说无，说无的话生死系缚出世解脱了都没有了，它不能够很好的解释。那么这里又举了第二个比喻，一个比喻举了两个比喻，第二呢又举了两个比喻，就是第二层意思，一层意思呢就是说呢没有解脱呢，没有这个系缚呢就不能成立解脱，就好像死女儿，死女儿就是在中观里面也会说到一个比喻了，就是说这个女的她是不可能有生育的，但是呢讨论他儿子长得怎么样这些都是空谈，他不可能有儿子嘛，那这个就是万计嘛，万任嘛，那既然都不存在的话就不存在于系缚解脱了，那也就没有办法成立这个嘞解脱可得，成立这个嘞系缚可得。那么另外一个比喻呢是如第二月，这个第二月就是比如说空中有一个月，空中有一个月呢它这个下面有水的话呢它就有一个影子，那也是个月，跟空中的月呢是一模一样的，是第二月。那么这个第二月呢是个假象，不是真的，不是空中这个月，这个月呢是假的，它是水倒影所成，就是没有系缚也没有解脱，系缚也不成立，那解脱也不成立，不像空中这个月亮它是一真实，这个影子的月亮呢不是真实，你不可能捉得住把捉得住，这个形容这个世间的事情呢做的无用功呢没有意义了，说是呢水中捞月，水中捞月是捞不起来的，它不存在的，那么这样的话呢就是没有杂染呢，也没有这个系脱，这个没有系缚，没有这个解脱，这个是第二个比喻。这里第三层意思呢就是说了，如果以相应的这个道理来说的话，你不建立少分错乱识的有，那自然也就不用建立这个嘞消除了遣除了少分错乱识的清净解脱。那既然没有清净也没有解脱，那么这个跟世间的道理相违背，跟圣者所说也相违背，因为圣者所说的话我们众生颠倒啊经过修学之后能够清净的解脱， 这个世间的话，你相应的这个缘起啊，相应的事情呢，它又有这个嘞作用，才能够有相应的这个嘞可得缘起嘛，缘起的相对世间现象嘛。那么染和净都没有的话，那你修道是为什么嘞？那你就不用修道了，你求道修道是干什么嘞？既然没有染污，也没有能够证得解脱，那就不用修道了，也不用求道了。这个一切呢都是不可得相。那么就是会成为的矛盾。那么这个书记里面呢，他就补充了一些意思。以显万分别之相，经此色相经当说。那么就已经说了这个嘞虚妄分别相呢，这个是怎么样一个相貌呢？此色相经当说，就是所色的这个相呢，那么这个嘞开始怎么样说。此则义后皆浅，有许说而起诵第三也。就是说了，前面说了这个虚妄分别的之相，它是少分错乱时，这个是虚妄分别的相。那么说完之后呢，就做一个总摄了，做一个总结了。总结之后啊，这个就开始要开启后面的这个说，后面的这些嘞道理，就是起诵，就是节前生后有这么一个作用。那么问，这里补充了，问一下，依他缘成染净殊别，与记所执有无不同？所言色相，其意安立？就是依他缘成染净殊别，就是讲依他起缘成时，这个嘞遍计值三性，依他缘成的染净殊别。这个依他起的话，如果是与这个缘成时啊相应，这个时候呢是证的类真实智，那么是转染成净，那么是和这个缘成时呢相离，不相应，起颠倒想呢，起颠倒梦想，错乱意识了，那么这个是呢染依他，有染依他，有净依他。那么染依他的这个内容是什么？就是在这个缘虑心生的时候，缘虑心活动的时候，有能取心，有所取境，就是与这个计所执啊，有无不同，就跟这个嘞，计所执有没有呢差别，有没有不同，这个就是相摄相附的关系了，染依他，净依他，当然它有这个联系，那么所言色相，其意安立，就是所言色相，所色是怎么样的，缘成时色在哪一方，依他起色在哪一方，这个呢遍计所实色在哪一方，这前面呢通过这些呢道理的这个阐述呢，一层一层都揭示出来了，分别所分别，于此二得无，这样分别所分别就是能取所取嘛，遍计嘛，这就是遍计相呢，于此都二得无啊。那么这里讲虚妄分别呢，有少分，少分呢，这是讲染依他了，能得涅槃解脱了，那是净依他了，那么就讲了这个了，依他起相嘛，此中未有空呢，那是讲缘成实相呢，所以缘成实相也讲了，依他起相也讲了，这个遍计所执相也讲了，这个呢三相都讲了，相应所摄的相，所摄的相呢所成的意，有相就有意嘛，这名言无意，名言无意，名言从哪里来呀？名言从相来，有相就有这个名言，有名言就有相应的意了，是这样的，所以这个所摄相才前面这一段呢，总的来说呢，一这个呢叙述了，意义呢予以呢这个呢阐述。但有如是虚妄分别， 既能具摄三种之性。那么再进一步上来讲呢，那我们现在呀学了这么多道理了，一会儿是圆成实性，这又有怎么遍计所执性，又有依他起性，是不是这些性你在说的时候你就建立了种种的相呢？现在我已经知道了什么叫圆成实，什么叫依他起遍计执，在你心里面呢就产生了种种相。那有这个相呢，就是能相所相呢，能分别所分别呢，就是有如是虚妄分别，具摄三种之性。所以从我们的认识角度上来讲呢，还是虚妄分别相。你要转染成见才真实相。以妄分别为根本故，所以摄三。所以这里是呢，从妄分别为根本，从我们有情的颠倒错乱意识，进一步展开论述进行观察。那另外一个角度上来讲啊，之所以会从这个妄分别为根本呢，这我们现在有情众生又不是个个都已经圆成佛道了，都已经显发真实智慧了，都是在虚妄分别里面，所以先讲虚妄分别，再讲依他起，再讲圆成实。就我们从这个呢现前的这个生活啦、心理啊，来观察，一步一步深入，一步一步展开，才能够透入、契入到圆成实性。如果不先从现前的这个嘞能取所取相、虚妄分别想，为观察的话，就不容易啊展开观察的三智性。所以他这个嘞以虚妄分别为根本，而又呢不停于虚妄分别。要深入观察，离这个虚妄分别，离能离所，转染成净。这个下面呢就是开始了，说这个嘞三智性。颂曰：为所执依他，即圆成实性，净故分别故，即二空故说。其实这里也有一点呢总摄前面的意思，为所执依他，即圆成实性，就前面显了这个妄分别之性，显了这个以这个妄分别为根本呢，能够具摄三种之性。那么这个三种之性是什么？为所执，所执呢就是遍计执，依他呢是依他起，即圆成实性就是圆成实性。所以这两句呢就是说了三智性的名义，下面两句呢就是说了这个相应的三智性的意思含义是什么。净故分别故，即二空故说，就是境界、分别、空性这个三者。境界的话呢就是遍计所执，这个分别的话呢就是依他起，二空真如就是圆成实性。所以在我们修学这个过程当中啊，要认识这三个层面，现前从生死乃至于涅槃一切法，所认识的一切现象、一些境界，都属于是遍计所执。分别故就是我们由凡入圣，由染转净，种种的心理活动、心理的一切的这个呢现象，都属于是怎么样呢？分别，分别而有，分别而成，那这个是属于依他起性。即二空故说呢，就是可以说能空所空啊，能取所取空呢，分别所分别空呢，也可以说是我法空呢，就是二空真如，这个呢，一切相呢，不实，一切相虚幻，一切相非有，一切相不真实，那么这个是呢，圆成实性，就要与这个呢道理相应。那么就是第三个，这样的话呢就是所设的三智性的义。 书籍里面有一个补充呢，三句出三性，下句成色意，上面两句呢说三性的这个类名，下面两句呢就是说了三性的意，就是它的这个含义是什么。论曰，一指虚妄分别禁锢，所有遍计所执之性。一指虚妄分别性故，所有依他起之性。一指所起能起空故，所有缘成实之性。这就是进一步解释了什么叫做净，什么叫做分别，什么叫做这个呢爱取空。这个一指万分别的境界呢，所有这个遍计所执性，就是我们看的山河大地，听的种种声音，嗅的种种香味，心里面起的种种想法，若生若凡的种种的这个概念上的认同认识，这些学习了，这些境界了，所得都是呢万分别。我们这样分别的时候呢，就出现了这些境界了。比如说我们心里面想，想到你看过的一座山，这个呢读书的时候呢所建的学校，那你想的时候呢，就是不只是有想法了，你一有想法就会有影像在你心里面现出来，就是我们想的时候呢境界。那么这个是第六意识的境呢，因为我们分别的时候但如果是你不加观察的时候呢，你就觉得啊，你想的时候啊，这个就是你现前的境界，你就忽略了这个境界跟你分别的这个关系。我们在感官的这个活动来讲呢，这个五识了，它称为五现识，它一定是境界现前，因缘具足，然后我们才能够认识到它，才会有这些感官性的认识。那如果境界这些呢，它这个现前的时候，就是前面依这个心为识所说了，它这个呢不现前，比如说树啊草啊等等，它不现前，或者是因缘不具足，这个晚上天黑呀，看不到，没有办法，他前面有棵树你也不知道，这个要是早上天亮的时候才能够知道，所以他是要境界现前，因缘具足，然后才能够有这个来境界的影像，那么就是看到了，听到了，嗅到了，尝到了，触到了，这样就会升起这个识的活动。那么这个识的活动的时候，就是能够取这些种种的相呢，这个取色声香味触啊，取到你的心里面来呀。那取的这个相是不是说外在的境呢？不是外在的境，是事外而内，事外而内，好像是外，实际上是内。就以前我以我们现在的这个生理的分析的，大家都应该是会了解会知道的。这个灯啊，再怎么样在那里独立的显示出来，但是如果我的眼神经有毛病，那就看不到了。那如果我眼神经正常，眼球也正常，这个光一折射，这个光一这个投影，投影到我的大脑里面以后，我就看到了。我这个时候心里面呢，就是产生一个的反应，认识到这个灯了。那么灯在我的大脑里面形成一个影像，因为它有相应的一个比例啊，投影到我们的这个类感觉里面来，视觉里面来，那么就看到了，看到这么一个影像有多远多大，多小的一个类存在，那么不加观察的时候呢，这个境界呢就好像是外在的灯，但实际上呢，它是你内心识里面所出现的类影像，但你不知道那一分呢，而只是觉得它是在外呀，不是在内呀，不能够了解这个事相显现呢，这个事外而内呀，那么你所起的这个想法也是不真实的。 也是一个错乱颠倒的。那么这个就是万分别，万分别。那万分别的时候就有相应的境，有万分别就有相应的境。那么这个境呢就是不真实的，在凡夫上呢会认假作真呢，变即为实有啊。那如果展开深入观察的时候呢，越来越离开这个变即相，离开这个错乱相，远离不再受他这个呢外相的这个迷惑直到心识活动的这个呢影像升起而已这个时候才能够远离出来所以是呢遍计执所以是遍计执有自性依子虚妄分别性故，所有依他起性依子这个虚妄分别呢所以说有这个依他起性，就是我们心里面呢起这些颠倒想认为见色闻声呢六尘缘影呢为自心相四大家合呢为自身相，有身心有种种这个七识境的相随着这些这个相呢起分别起想法那么这个是属于呢依他起自性依他起自性依子能取所取空依子能取所取空呢就是有圆成实质性就是说呢深入观察呢事项显现这只是影像并不是说呢随我所观察的时候真实见到这个境界如实的呢反映这个境界，这个境界的影像性错乱性自己没有办法认识不晓得以前举的这个比喻故事也是这样的这个人看到饭里面有头发丝了他吃不了像杯弓蛇影这个成语啊也是这样就是朋友请他喝酒啊墙上呢就有一把弓箭，弓箭就投影到酒里面，那么看到这个酒里面有一条蛇了那么他吃下去的时候就总觉得心里面呢有个蛇就不舒服有毛病，后来朋友发现了知道之后呢就把这个弓啊取掉了，取掉之后他看这个酒杯里面就没有蛇了，那他喝下去的时候呢就不会产生这个心理作用觉得不舒服觉得呢把蛇吃到这个呢喝到这个肚子里面去了称为杯弓蛇影那另外还有一个成语讲风声鹤唳就说好像历史上哪一个战争吧，具体我记不得太清楚了，就说打败了，打败了之后他们这些兵都全部军队逃跑大溃散了拼命的逃，然后这个风一吹一吹的这个草木的时候都觉得好像是好多这个兵这个在追他们这个呢逃得更加紧张风声鹤唳这个鸟叫叫的时候呢这以为是也有追兵呢在喊在这个呐喊，但实际上呢没有，而是他心里面呢这个想象这个假象。那要是说这个深入观察的时候当然这个是呢比较明显的事项，而在唯识的观察的话呢，像这个二十生里面呢这个力破的关系可以多了解一点，可以多读一读，才容易突破这个镜像实有的这个呢挂碍里面有种种的比喻呢就是说假定这个呢外境存在，它是一个怎么样的存在法，实际上都是跟我们心识的分别了言呢建立实有有关系的就比如说这个衣服呢，衣服是一丝一丝的这个线编织起来的，那就通过裁缝呢，现在是通过机器把它编成有领子有袖子有前襟有后襟，那么穿起来就是个衣服了，建立名言了。但是这个是有一个实有衣服吗？没有一个实有衣服，但是我们人就会建立种种这个名言这是衣服。那么说这个陶器瓷子杯子啦这些呢，它是水轮泥种种因缘建立的，那么经过火烧之后就有一个杯子，然后一天一天在使用，我们就在这个相似相续稳定的状态下起种种的这个分别， 而且会随着人的这个情感的不同啊，建立不同的这个分别，就是建立不同的意义，我觉得这个事情有多好多好，就好像现在讲说，现在流行什么衣服，流行用什么东西一样的，它真的就那么好吗？大家都这个想象好，假设它好，那么用起来的时候，很多人也在用啊，都觉得越来越好了。那过了一些时间呢，又觉得，这个已经落伍了，已经不好了，就把它丢弃了，一点也不会觉得像以前那么重视它了。所以也会随着人的情感、人的这个认同变化而变化。这个就是会慢慢的了解到这个外境的这个影像性，它的不真实性。如果你不通过这些观察了，就不容易，就不容易。像还有一个比喻说这个直身为蛇一样的，灯光不明暗呢，看起来这个绳子啊，成了一条蛇，吓了一跳，也不敢走过去了。灯光明暗的时候呢，那么这个绳子啊的本相现出来了，它只是绳子而已，它并不是一条蛇。那么绳子如果是说这从现前法因缘来观察的话呢，它是很多很多线呢，通过一定的形式呢把它编在一起，也就成了一根绳子。实际上它是很多很多线组合在一起而已，也找不出一个真实的绳子来。当然这种观察呢就有点呢接近和倾向于中观的观察方法。但不过呢是说相类似的这个了解比喻的时候啊，来观察的时候啊，对于唯识的这个心识啊变现建立种种相呢来了解也有帮助。我们怎么样的情况下就会出这些相呢？其实就是我们在组合的时候、分析的时候、情绪变化的时候，你这些相呢，就是有种种明显的差异性的变化。我们在相对的比量上来观察的时候啊，它一定是通过分析的、通过思责的，才可能建立得了。但是这些比量分析观察呢，不是限量，跟真实啊还是有一个距离。但是你又没有这个安立啊，没有相对意的这个建立啊，你也无法这个呢找到一个方便。后面会说如何从这个分别所分别了，有相入无相呢，会讲到这个摄入的分别。你必须要你没有是不可能。当然有的时候啊，就是要依这个圣教练呢，依这个经典呢，能够建立善巧的观察方法。也就是善巧的名言呢，善巧的相呢，善巧的文具呢，如实的观察才能够超越，才能够见到能取所取空，不然的话你就无法见到能取所取空呢。为什么是能取所取空呢？所取是这个境，能取是心。但实际上以唯识的这个观点呢，先是要了解所取的境啊是虚幻分别所有，虚幻分别所现，所以你直身为蛇了，以为是蛇，但是呢，灯光显现呢就不以为蛇。我们现前见一切的一切的时候呢，不学唯识的，不了解三界唯心的万法唯识了，你就会与这些事物相对的时候，建立能所，建立境界，建立心理活动，心识总是随这个境界活动的。但是你看有的人他的心理啊，在某些这个执着上很强烈的时候，他时时刻刻都想着那个境界，或者是说一种担忧啊、恐惧啊，或者是一种兴奋呢、实际上他所为的那些境界真正实实能够如此的影响他吗？并不是能够那么强的影响他，而是他自己心里面呢通过反复的思维之后，将这个呢所现的分别相变得更加扭曲了，就离开了一般的状态，一般的状态呢就觉得稍稍有点平衡呢是正常的，是可以的，那么这个呢又有一种差距， 那么灯光的明之后，就能够离开呀蛇的类相的存在。那么唯识义的进一步了解，能分别所分别的这个相的关系和心的这个类心念分别的这个类产生，那就能够为离这个相为实有，离了相为实有，才能够为离这个心的实有，才能够离能离所，超越能所，才可能是呢，契入能取所取空。相应来讲说，第六意识想一个事情呢，做梦的时候很容易呢通达，比较难通达嘞，就是我们五官的对于外境的感受，它这个影像性，相应的一些例子比喻呢，说了之后呢，道理上理解，但是又观察的时候啊，就又反复依这个道理上来思维，思维了之后呢，再具体运用到事项上的观察，有这么两个层面，先一定是理上思维能够透彻，才能够在事项上任何一个运用呢，都与之相应，就是文思修三会嘛，当然完整的来讲有四个会，生的会，生的会之后呢是文会、思会、修会，生的会就是说我们最起码要有基本的对名言呐、对道理啊的这个来学习的这个，如果这些基础都没有啊，就是会比较困难一点，就不是那么容易了解，就不是那么容易了解。那如果是说这个生的会有了，那你能够闻了、词意了啊，是能够识别有相无相、有为无为这些道理，这个是刚刚的接受而已啊，自己没有办法能够独立的思考，思考实际的这个生活例子，那要转入思会，思会之后才能够有这个力量。有了思会之后啊，还不是完成呢，又修会啊，又有定呢、又有定的话，能够于身心啊现起的时候。他这些种种呢，稍微细微一点的状态呀、都可以比较清楚的去了解它。那你要这个透过这些呢表层现象的蒙蔽，进一步才能够才能够见得真实啊，不然的话呢是不容易见得这个真实的。那这个是补充啊说了一些哦。那么下面呢就是看这个数记，以下句乘上二句，就是下二句的话呢，乘上二句的，万分别境即记所执，能记之心记依他性，就是说了这个万分别的境呢，就是遍计所执的内容。这个静心遍计所知的活动的心啊，就是依他性，就是依他性，依万分别二取空性，即圆成实，万分别空啊，就是圆成实性，故万分别色三性也，就是这个万分别呢，色三性，就是虚万分别呢，能够为做一个中间，做一个中轴，然此中量依子虚万分别尽故，说即所执者，非是一切虚万分别之尽，皆即所执。就是说这里讲呢，依子虚万分别尽，就是说呢，这个呢是这个呢虚妄分别出来的所记之境，不是一切虚妄分别之境皆记所知，就是与妄分别相应的时候，是所记之的。那比如说我们心思活动本身呢，它这个当下的缘起呢，是不是虚妄分别呢？这个呢，不属于的，不属于的。这里是依止这个虚妄分别起的时候，与这个所对境，所起的种种，那么这个是遍计所执的范围，这个是遍计所执的范围。 五八十中，有无有执故，但言即所执，定万分别境，故作此论。那么这里是依窥基大师这一系的这个说法了啊。那么就是这个八十也好，五十也好，他嘞是没有执的，那如果是依这个安慧论师这一系，当然是有执了，他这个就是相应的讲了，说这个八十呢、五十嘞是直接取境，那镜像是怎么样呢？十的分别了，它形成的这个呢，对应有这样的这个像。所以呢无有执，无有执，但是有的时候也难说了，就是玄奘法师这些也是受熏执种根生气嘛，那么阿赖耶识那是执持根生嘛，那执持根生的话它有相应的这个作用了，它只是没有说像六十七十啊那样明显的强烈的这个遍计的作用，执持的作用。前面在讲到说你要是这个识啊称为色识，称为行识，它就是直接嘞识的现起，这个山河大地实际上都是识的现起，并不是嘞离了识之外另外变现起这个嘞七十间，这个是依南陀啦安慧啊这个论述嘛。所以他就有反驳了，说如果是这样的话呢，怎么建立这个八十的差别嘛？没有办法建立八十的差别嘛。后面他本身在讲的时候就说了，为什么八十呢跟后面的七十六十不一样？他说这个见分相分呢，在八十的时候啊，见分即细微，相分即明显即强烈。所以就是说它变境变异变这个来根那不是变我变了，变我变了的话呢就是七十了，是这个六十了，所以就是相的作用呢显现的强，那还是可以呢分这个八十的关系了。所以呢从某些层面上来讲呢这个安慧论师的这一系的观点呢，就是更加嘞，要为符合一点，那我已经讲过了。如果是从我们一般的角度上假定的这个范围来讲，我们也没有修禅定，也不能是说有神通啊，变一朵花一朵花就出来了。所以这样的话呢，这个花有一定的稳定性，有一定的真实性，但是呢，它在认识的时候啊会随着每个生命友情再去认识他的时候心里面的不同感受啊会出现，所以有这个相对的境存在，然后你认识这个境的时候仍然是虚妄分别，仍然是分别影像，就是你主观的这个想法嘛，主观的意识成就嘛，所以在这一相应来讲呢，就是八十五十中啊无有执，八十五十当中没有执。但如果是依这个这个无相为识的话呢，那就是有执的了，就比如说你有神通境的时候，有这个更深入的心理境界来了解的时候，我们眼所见而所闻的日常这些现象呢好像是做梦一样的，定境当中啊这些种种情况呢反而更真切一点，显现的更加嘞明显一点，更加这个作用大一点，所以它在现的时候啊那就会现起很强的用，很大的用，像这个论点里面经典里面说到一样啊，某个这个仙人呢他起了嗔心之后，这整个地方都下这个石雨，整个都是落石头下来，将这个城池啦，这个地方全部都破坏了，但是呢，那要是说一般依这个根生色法的影响来讲， 他假设造这个杀生罪啊，这个罪恶呢，他是没有那么强的力量，比较小的力量，那么这个境和心的这个关系当中呢，这个境随心转呢，这个更加强烈一点，作用更大一点。那如果我们就是浅近的来说，以生活的例子来讲，有些时候啊是物质的生活对人的影响很大，有些时候呢是人心呢、心理活动啊对这个物质影响大，这不一样的。所以有的社会统计啊说了，在生活没有基本保障的时候，赚的钱越多就越幸福。那说这个物质生活有一定保障的时候啊，吃也吃的有饭吃，睡也有地方睡，出门啊有这个交通工具呢可以去的。那么这个时候他赚再多的钱呢，不会说他多一块钱就多一块钱的幸福，这个时候没有了。这个时候他的幸福感与他的心理追求、精神状态很有关系。他的这个心理追求越高，精神状态就会越好。他心理心态越好嘛。但如果是他还更积极于他的这个财呀、利呀，总是不断的去积累这些了，积累很多很多，但是他还是停留在物质化的心态的时候，那么他有一天这个物质要失去的时候啊，他的痛苦就会非常非常的强烈，比这个没有那么追求感的人他也有，那这个失去的这个东西的时候呢，他的痛苦要少一点。所以相应的来讲，在一定的层面下，这个物影响你的心更多，在一定的层面上来讲，你的心影响这个物更多。那其实比如说像这些现代的一些观念呢，分析这个物质细化的过程呢，实际上就是它好像一个虚拟假定的一个方案似的，更细微的呢，观察这个物质的角度不一样，所以它会影响这个呢设法影响这个物质世界，改变这个物质世界，那其实也是与心念的细化有关呢。在唯识这个观察所缘的时候，辩论这个外境有无的时候，就有讨论到这个问题。我们讲说了这个细微的物质啊，它能不能够做所缘，它是没有办法做所缘的。因为细微的物质我们呢只能通过显微镜啊，通过工具啊，通过一些方法呢侧面的去了解它，并不实际的了解它。所以从我们心识活动的范围来讲，你去认识它的角度上来讲，它这个只是一种想法，一种概念，一种分析，并不真正能够圆到。那么圆到的是抽分的现象呢，这个草啊、树啊这些大的东西，那么这些大的东西呢形成的时候，依物质的假定它的真实感的时候，它是由众多小的东西组合在一起的，所以你所圆的也是一个假象。所以从粗到细啊，都是我们心里面的种种观念，种种观念，一一与这个呢所观察的对象呢对应起来，那么这个就是呢我们心识呢它变现起来而已。这里讲说这个依他起性呢，它是呢中间性的，那么这个虚妄分别呢，分别尽的时候啊，这个有一部分依这个有限为识派啊，有一部分呢是有记执的，有一部分是没有记执的，那就是80和前50。但实际上刚刚讲了这两个层面啊，这个可以先呢依这个四亲呢玄这个玄奘呢窥寂啊这一系的解，我们先可以依这一层。那么再细一分的时候，我们可以依这个无相唯识派呀这个观点来观察，都是可以的，都是可以的。当言即所执，定妄分别尽，就是说如果是遍计所执的话呢，一定是妄分别尽。 但是万分别境呢，不一定是遍计所值，就是说有一分呢，它不会做遍计，但是万分别；有一分呢，它是做遍计，它也是万分别。所以万分别的范围大，遍计的分别小。这里呢，其实说了，它主要是讲六七十的这个遍计分别。七十的话，它肯定恒省思量我相随呀、就是一直一直遍计呢，有法有我的这个真实实有啊。那么六十的话呢，就变现，这个山河大地啊，种种境呢、都为它遍计为实有啊。这个是第六十的这个作用呢。所以这个虚妄分别，这个遍计和不遍计，遍计的话就是周遍，计度推度，这个万分别的细相的时候，这个八十也好，它是细的见分，前五十也好，它是比较细的这个嘞，见分，当然它比这个八十要粗一点，比六十要细一点，它是直了其相，直了其相，它是有这个随染污性，它是随的六十、七十啊这些分别呢，有一个染污性，它本身呢，不是具足很强的作用，那么这里又有两个层面，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呢，也可以说了，一个是遍计，又是虚妄分别，一个是虚妄分别，但是呢不是遍计，那么故作此论，所以就做这个来说法了，做这个论述了，以万分别体性宽固，遍计所值啊，竟啊能缘心狭固，那如果真正从另外一个角度上来讲啊，这个在修正的这个过程当中，次第当中，六七因地转，八五果上缘，就是六十七十了，就是在因地当中啊，我们学习了这些道理的时候，你先怎么转呢？先肯定是转我们的这个思维观念呢、乃至于你修圣解相应的时候，空相应的时候，这个时候还没有完全能够所有的识啊都转识成智，要登地菩萨再进行修行，再进行努力，一直到佛最后呢才圆满，所有的法之种子转染成净。从这个角度上来讲，护法这一系啊这样安利了，也还是有为道理的，也还是有道理的，所以这个先转呢六七，再转呢八五，这个呢遍计所值尽呢，这个所这个能缘的心呢比较狭，万分别的这个心呢，这个呢比较宽，那么八五转的时候啊，它是随转，就是随的六七啊，这个厚德之啊修正呢转呢，它是呢转，那么八五呢是随转，是这样的，因为你看我们这个有情跟有情呢，不同的业决定它的十种子不一样，我们人也是这样，十种子不一样呢，它看法也不一样，有的人乐观一点呢，有的人悲观一点呢，有的人呢顽固一点呢，有的人呢散漫一点，个人个人个性特性都不一样，那么要是其他友情更不一样了，牛啊看这个花了，就是一个草，我们人看呢就是一个花，那么这个比如说豹子啊，老虎啊，他看人也好，看这些其他动物也好，就是肉啊，他就是公鸡啊吃肉，是这样的，但是我们人看的是不一样了，那就是它决定性的十种子不一样。那有的呢还有不同，你比如说蝙蝠呢，我们现在讲啊、现在关键讲它是能够为知道这个超声波，所以它来定位来飞行啊等等，那我们人的耳朵就没有办法了，所以它在黑夜当中也能够看得到，也能够为把握好这个空间。那么有的话呢，有些动物晚上可以看得到，但是我们人看得到吗？我们人没有办法看到，我们人晚上是看不到的，就是你的十种子不一样，相应的当然另外从表现上来讲，它这个浮尘根也是有所不同的， 浮尘根呢跟它内在的细色根呢它有一定的这个联系。细色根它随这个叶相不一样，它也是有这个呢变化的，有呢不一样的。那么在卷的时候呢，你先是这个第六意识啊熏习啊熏发了。现在我们对这个事情呢种种呢了解了之后，然后心里面起种种想，起种种意，等你下一生的时候，你这个十种子啊它影响来诱发出来了，又变出这个新的这个根生了，然后有新的这个认识了，那哪里来的呢？就是我们这一生的心识，这个第六意识熏发起来的。所以这个前五识和第八识呢，它是有万分别，它也是万分别，但是比较宽，它不是说正分别了，它这不是正分别，它也是万分别。那么遍计的话呢，就是我们六识七识它比较狭。那么六识七识当中又怎么卷？七识有没有办法卷？七识它没有办法卷了，七识它是恒染无性的，那主要的责任在谁呀？在第六意识了。六意识学了之后啊，熏发这个嘞正确的种子了，进行转了。所以在第六意识，这我们就是听闻佛法了，学习这些道理了，然后一层一层的这个转。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